书第五十章，耶利米书第五十章，五十和五十一这两章是一个题目，就是巴比伦遭报，巴比伦遭报。这一章第五十章，敌神必罚，蒙赎归回，它包括两个意思：抵挡神，攻击神，抵挡神，巴比伦战神的地位必受罚，敌神必罚。蒙赎归回，神的子民所以能够归回，是神在救赎里来看待他们，因为救赎他们的主是大有能力，非常特别记得，救赎主大有能力，所以能够把长期在巴比伦那个熔炉里面的欺压之下的百姓能够把他们救赎出来，使他们归回，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这一章，这一章一共四十六节，我们就按照自然分段，就不再另分段，不再另分段。但是这里面，一面主要我想包括两个主题。第一个意思，整个这一章圣经讲到巴比伦遭报及其原因，就是他怎样得罪神，因为这里说巴比伦得罪了耶和华，他怎么得罪神，及其原因。第二，同时呼吁子民逃脱。大家记住啊，两个内容。第一是什么？巴比伦因罪遭报，他什么罪？这里具体的给我们举出来。第二，就是呼吁子民逃脱，要从巴比伦出来。现在我们看第一小段啊，一到三。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问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下面是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在万民中要传扬，要宣告，宣告什么？宣告巴比伦一定要被毁，要荒凉，要荒凉。我们看第二点，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这个树立大旗就准备打仗，这个大旗是准备要攻击巴比伦的，这个大旗要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大大的喊叫，宣告这一个什么呀？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就是要攻击巴比伦的信息，在万国中要传扬，不可以瞒。说巴比伦被攻取，其实耶利米在说预言的时候，巴比伦还很强盛，但是神给耶利米在先知在灵里看见，巴比伦一定倾倒。巴比伦被攻取的时候，接着讲到两个神的名字。比勒还有米罗达，比勒一定蒙羞，米罗达一定惊慌，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巴比伦就是拜假神，你所信奉的比勒不能救你，米罗达自己都惊慌，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慌，是神像是偶像通通都不能够去挽救巴比伦的命运，因为有一国从北方来攻击他，那就是指着马代波斯，从北方也来要攻击这个巴比伦，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所以巴比伦转眼之间将要这样的荒凉，为什么？神命定，神命定。底下紧接着一段就是大家看四节到八节，是关系子民的语言啊，这里很稀奇啊，前面刚刚在宣告巴比伦的结局，接下来四节到八节是关系子民的预言。本章关系子民的预言一共至少有这么三段，一段就是啊三段，另外还有一节。第一段就是四到八，第二段十七到二十，第三段三十三到三十四，还有一个就是二十八节，就是关系子民。圣经特别提出来，先知的预言当中，一面讲到巴比伦要倾倒，神要攻击他，神打发马代波斯的军队要攻击他，同时就讲到子民要归回。所以我们看四节八节很重要，这又一个宣告啊，同时宣告神的子民必归回。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一同归回，谁走谁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到哪里去呢？ 他们必访问西安，他们的心向往的是西安，要归回耶路撒冷。用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贝鲁废弃了和神的关系，这个约都废弃了，现在重新归回，重新与耶和华联合。所以这一小四节五节至少给我们看到，当神的子民被掳归回的时候，也就是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神的子民要归回。怎么归回？与神联合，彼此联合。你记住啊，与神联合，彼此联合。一个是犹大和以色列，一直我们知道世世代代为仇，裂开了，成为南国北国，彼此征战争斗。现在咱们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一同归回，同来，而且随走随哭，痛悔啊，我亏欠你啊，他也说我也对不起你啊，彼此同心，一边流泪一边痛悔，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真正从内心里看先知所形容的，这个复兴一定来到。什么叫复兴？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这是真正的复兴。他们必访问西安，多少年呐、啊？七十年之久啊，远离了神的圣殿、神的居所，心里多么的可想啊！面向这里说：“来吧，我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永远不再被掳，永远不再离开。”底下第六点啊，继续讲神的子民：“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就忘了安歇之处。这就是神的子民啊，不管北国南国，一代代的君王都是领什么领人走岔路。一些牧人呢、啊，不像个牧人，所以就以色列人走岔路，从这里跑到那里，从大山走到小山，仰望这个又仰望那个、啊。结果呢，在英文是说，竟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安歇之处，就是说。他们仰望来仰望去，就是找这里找那里，找大山找小山，大山小山不是靠头吗、啊、不是一些个领袖吗？找来找去找不到安歇之处，竟然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安歇之处。自己的安歇之处是哪里啊？你回到神里面了、啊、你真正进入耶路撒冷了、啊、忘记了，找不到了，这就叫迷失。他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因为走投无路嘛，东闯闯西闯闯、啊、很多信徒也是这样，不知道跟谁好，从大山找到小山，结果呢仇敌遇见就把他们吞灭了。敌人说我们没有罪，这个话就是巴比伦说的、啊、巴比伦王啊，尼布撒勒旦也曾经说过这话，因为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意思是我们掳掠你我们都没有罪。当然不能这么讲，你怎么没有罪？上帝不够利用你。所以这章圣经讲的巴比伦加害过分，毫无怜悯，所以神要惩罚他，他觉得自己没有罪。所以第八节，四节到八节，第八节就是说神的子民不能够再迷失，不能够再走弯路，也不能再仰望大山小山。现在怎么神在呼吁我们呐、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公山羊就走得最快，走在最前面，快快回来吧，快快逃脱吧，我们呐、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这是第一段，第一次讲到子民要归回，就是在这章圣经，而且神在呼吁这个宣告，一面讲到他们要一同归回，随走随哭，寻求他们的神，重新回到西安，与神立约联合。一面所以先知呼吁你们现在要出来呀，你要从巴比伦中逃脱。什么叫从巴比伦出来？离开罪恶呀，离开偶像啊。巴比伦是什么？罪恶偶像充满了世俗，要快快离开，因为这个城要倾倒，这个罪恶的世界马上就要过去，所以你要离开，要快走，要离开，从加勒底人，加勒底什么意思？吼狮之地吧，像魔鬼吼狮之地，从他那里要出去。 要像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越快越好，快快往前走。所以这是一小段专门论到以色列百姓的事。底下，因为我必接种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剑好像善射之勇士的剑，一直都不突然返回，一支支箭就是攻击巴比伦，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有话说的。所以这个宣告里面，一面讲神的怎么样快点归回，一面讲的怎么样巴比伦一定被攻取，支支箭都不返回，上巴是加勒底反倒成为掠物，他一向是掳掠别人，现在他被掳掠，掳掠他的都心满意足，为什么呀？大大的有所收获呀。因为巴比伦很富足啊，所以这一段就讲到巴比伦。底下接着我们看，从十节以后，我们可以列举一共有七条巴比伦的罪恶，先知声讨他的罪。第一个罪什么？就是抢夺神的产业。你看第十节，抢夺我产业的呀，你们应欢喜快乐，切像揣骨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这就形容啊，巴比伦抢夺了以色列，抢夺了犹大子民，抢夺了神的儿女以后，你看他那个得意洋洋，好像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一样，情欲的满足。但是你这不过是暂时的，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意思说有一天你要惭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还要在列国诸国之中啊，之末成为之末了，成为旷野旱地沙漠之地，这么丰富，这么繁荣，这么富饶，有一天要成为这样光景。因为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吓惊骇，大家都惊奇啊，有鹰所遭的灾殃，就耻笑。所以周围的人不是惊骇就是耻笑，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巴比伦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四围来攻击他，意思绝不能够姑息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所以我们要一条条看一下他怎样得罪耶和华，要看具体的。第一就是抢夺神的产业，毫无怜悯，他得罪神，所以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这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为什么向他报仇？下面，因为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这句话下面还重复一遍，在第二十九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残酷待人，攻击人，吞吃人，往往抢夺人，那也要怎样待他。这句话在启示录十三章第十节，老约翰在异象里看见，那一个低基督，那一个兽，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些叫做你怎样待人也怎样待你。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祭邪施暴的，所以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耐，一直祷告，信靠神，相信有一天巴比伦要倾倒，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和收割之拿镰刀的都剪除，那你种不成收不成。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每个人都惊慌，只好逃窜逃回去。底下再看十七节到二十节，又是关切他子民啊，这一段要特别看一下，子民允许子民蒙赎归回，这段要有一个题目，允许子民蒙赎归回，这是十七到二十。本章呢有好几段，这是其中的一段。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没，幕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都折断。所以这里就是说，第二条罪是什么罪？巴比伦第二个罪，第一是抢夺神的产，第二就是吞灭神的产业，不但抢夺，整个把这个犹大民族神的百姓整个都吞灭，骨头都给你折断。所以难道神不伸冤吗？神一定要伸冤。 所以万军皆怀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所以一代一代都是这样，一个列强过去了，再一个列强。神怎么罚亚述？如今呢，神也要罚巴比伦。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哎，这就是当神罚巴比伦的时候，以色列就要归回。所以以色列就是指着犹大子民归回和巴比伦的倾倒是有连带关系，所以他老是在一起说有连带关系啊，必归回。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重归故土，重建家园。他必在加密和巴山赤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重新回到自己的地。加密和巴山是最富饶的地方，加密是在河西，巴山是在河东，所以回到河西的也有回到河东的，都能够享受神的丰富，好像羊群在吃草一样。在以法莲山上，那当然是指河西，在基列境内是河东，他们都吃了个饱足啊，享受安息。耶和华说，当那日子啊，这句话很要紧，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二十节啊，当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随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随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所以这些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百姓为什么归回，蒙神救赎，为什么？说说怎么他找他的罪里都找不到，你再想找他的罪找不到啊，你寻都寻不见。为什么？因为神在救赎里面看待他的子民，也更因为神的子民经过长期的痛苦啊，苦痛炼净啊，深深的痛悔，真正的离开了巴比伦，离开了罪恶之地，彻底的自洁。所以神说，你在找他的罪吗？哪个在找？魔鬼在控告吗？你自己良心不能再控告你。为什么？因为我所留下的人，就指着剩下的百姓，我必赦免。为什么赦免？三十四节说到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神这个救赎的能力多大？大有能力，能够把他们都一个个背回来，能够叫他们得赦免。所以被掳归回有什么可怕？没有啊，罪恶得赦免，所以被掳归回，子民蒙恩。所以巴比伦倾倒对子民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蒙恩蒙赎归回，感谢神。底下二十一节再言巴比伦遭报，所以先知讲了再讲，讲了再讲，一再重复，更进深一步的讲。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米拉大翁是巴比伦的一个另外一个什么呀，一个表号，就是指着巴比伦，上去攻击他，又要攻击比格。米拉大翁是在南部，巴比伦的南部，比格是在巴比伦的东部，不管在南是东，在哪里都要攻击他，攻击他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这跟谁说呢？跟马代波斯说呢。上帝吩咐你们要去攻击他，从南到东。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呀、啊，这里就是指着巴比伦的。你曾经是击打全地这个大锤，意思说你巴比伦曾经是了不起，也可以说上帝曾经把这个权力给了他，他是列强，你是击打全地的那个大锤。现在怎么样？合进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合进荒凉，你也有这么一天。为什么？因为他太骄傲了，不要神了，他一切归自己呀、啊，荣耀归自己。你是个大锤怎么样？你也被砍断，你砍够了别人了，你现在也被砍断，何等荒凉！所以也是提醒我们，你曾经很敬虔，但有一天呐、啊，你不敬虔，你也被砍下来。巴比伦呐、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你就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底下第三条罪，为什么？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看胆子大不大，跟神来争竞，表示你跟神争斗，跟神你要争夺神的权柄。所以以赛亚十四章也讲到这个巴比伦，他成了早晨之子， 国民之子，所以一定要恭敬。第三个罪就与耶和华争竞，所以他曾经给别人设下网络，现在怎么样啊？别人为你要设下网络，你不知不觉你会缠住，大部分一天到晚就过迷惑人。大部分代表什么呀？代表那个大淫妇手里那个酒杯，一天迷惑别人，叫人醉，叫人啊被玷污，叫人遭污秽，叫人犯罪作恶。现在有一天你要被缠住，被捉住，因为你跟耶和华争竞。耶和华已经开了五户，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之地有当做的事。什么事？就是灭掉巴比伦，因为他是主万军之耶和华，天上地上万军的统帅。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廪，将他堆如高堆，毁灭荆棘，丝毫不留。你听这个名词就知道，对巴比伦是毫不什么呀顾忌，要彻底彻底。所以今天我们对罪恶一定要彻底。你看，从神的这个决心，神的话里面就看出了，对巴比伦就代表罪恶、世俗、罪恶、偶像、人情，灭绝和禁忌，毁灭绝不留，丝毫不留。要杀这一切的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已经来到。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西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第四个罪是什么罪？你看，逃脱的人出来要报告一件事，什么事？就是神要为他的殿报仇。就是说，巴比伦第四个大罪就是毁坏了神的殿，焚烧了神的殿，玷污了圣殿一切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庙中，放在庙里面玷污。所以这个就是神就一定要为殿报仇，使得神的子民不能敬拜，把你们信仰会破坏，让你不能够祷告，不能够敬拜神，把你远远的拉走，毁了神的殿。这是第四条罪，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容一个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底下又一个因为，第五个罪是什么罪？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这一直到三十二节都讲的狂傲，狂傲，巴比伦太狂了，狂到一个地步，他要永为主母。狂一个地步，他在喊 I am， 要跟神一样同等，这不是发狂吗？以赛亚书四十七章，这第几个罪啊？第五，第五罪，向以色列的圣者，向耶和华以色列圣者发了狂傲。所以我们把大门子一条条给他找出来，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罪恶，我们可不要这样。所以他的少年人被扑倒在街上，到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兵丁也打不了仗。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呀，我和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扑倒，你狂傲一定倒，所以自高的必将为卑。这个圣经的箴言也告诉我们啊，狂心在跌倒之前呢，我们不要狂傲啊，不要自高啊，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城邑中着起来，使他四围所有的尽情丧命。这又是一段讲到巴比伦，所以一直要攻击他，攻击他，四围的攻击他，加强的攻击他，因为他向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他发狂傲。在底下看三十三节、三十四节，又讲到子民，三十三、三四又关系到神的子民。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如此说：以色列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受尽了苦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深听他们的愿。所以这一个罪是什么罪？掳掠神的子民，叫人家整个的王国就是他掳掠神的子民。但是呢，神说什么呀？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时候到了要救赎他的子民，而且为他的名 万卷精华是他的名，他比身亲子民的冤呐、啊，叫身亲这个冤，好使全地的平安，必扰乱巴比伦的居民。这第六个罪就是掳掠神的子民，掳掠。再底下35节以后，复言巴比伦遭报。你看21节，再言巴比伦遭报，现在复言巴比伦遭报，一次一次的宣告先知耶利米啊，这样的忠心传神的话。底下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居民，并他的首领和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们的勇士，他们就惊慌。这就是刀剑临到他们一切所夸的。你夸什么？夸你有勇士，夸你有智慧，结果你变成愚昧；夸你有马匹车辆，你这个那个，你又是杂种人，又是什么雇佣军，这一切有一天全部都没有了。你夸你有宝物，结果也被抢夺。这一段就是惊夸的，都要什么被掳掠，没什么可夸。领导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的杂种人民，他们又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为什么像妇女？就是软弱无能了，不能抵抗了。刀剑领导他的宝物，你抢夺，你自己也被抢夺。38节，有干旱领导他的种水，他就被干涸，你的资源都没有了，不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第7个罪，什么罪？因偶像而癫狂，狂到极点了，什么都是他的偶像，拜偶像，以为能够发财发财，他万无一失，永做祖母，永远成列国之首，自己是个皇帝，皇帝一样。那结果怎么样？你因偶像你都癫狂了，结果神要怎么样？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你那里啊，鸵鸟必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据说历史上啊，多少次有人想重建巴比伦，建不成，一直到现在还有人想建，日本也曾经要去建，哪国家都建不成这个巴比伦，永无人烟，世世代代都没有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没有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就说明巴比伦的罪也是滔天的，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所以结局也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所以这7条罪恶，罪恶累累，得罪了耶和华。看那、啊、有一种民，我们看41点，看那、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个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而来，所以马代波斯是联合军队都来了，他们拿弓和枪，心情残忍，不识怜悯，他们的生命像海浪澎湃，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啊，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其实当时还没有事情呢，先知都看见了，灵里看见了，异象里看到了，要攻击你。底下就形容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其实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第几章第5章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谁呀？伯沙沙王正在喝酒，跟1000个大臣狂妄放纵喝酒，甚至拿圣殿的器皿来喝酒，结果怎么样？当夜就亡了，不受警告，不受警戒，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丛林里就上来了，所以说比他强盛了，像狮子一样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转眼之间呢，巴比伦就要倾倒，当夜就完了。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下面的话就是神是至高者，他要掌管人类的历史。你巴比伦，你大大得罪神，神给你换一个人，所以马代波斯就取代了谁啊？巴比伦，在历史上马代波斯就兴旺起来，所以谁蒙拣选，谁愿拣选就拣选谁，神派谁治理，谁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应该谦卑呀、啊，要知道神的旨意，神有他的安排。所以到最后这一小段就是说，神对巴比伦有他的谋略和旨意，所以耶利米知道 我们常常不够知道，求主给我们也要知道。你知道了，你就是怎么攻击，你怎么防备。你该逃脱的说逃脱，你该攻击说攻击。你看这里说的多清楚，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谋略是什么？谁有他的计划和他攻击加勒底人所定的旨意。神有他的旨意，神的安排，神对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神都有他的旨意。我们别糊里糊涂，还以为巴比伦永远兴旺，不会的。而且还以为，哎呀，巴比伦这么残害神的子民，大概上帝忘记了，上帝没有看见，上帝都知道，时候到了，神一定伸冤。神有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什么呀，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你本来最强盛，让你变成微弱的，因为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都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惊天动地，这件事情要领导。领导这个巴比伦，而且全世界的人地都震动了，人人都要知道。巴比伦，我们也要被震动，真正受警戒，让我们对罪要这么的狠，要攻击，要彻底离开，不要当儿子一样，让我们真是恐惧战惊，让我们深深相信救赎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对神的百姓来讲，就是说我们要靠救赎而归回，而且要逃脱，真的要跟主联合。我们呢，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迦勒的地而出，要出来离开罪恶，那么神就要实行审判。所以这就是这一章圣经。